惯站着，所以其实你让我坐着，我还真不习惯。我们今天正好讲的是家庭关系啊，讲的是这婚姻。所以呢，如果有姐妹是好啊。我现在猜你们太太在干嘛呢？是不是有一个中文学校是吧？
今天没有。
那有什么奥林匹克数学班、钢琴课都没有哈？啊，对，反正带个小孩哈。对。好，没关系哈，我们的这个会讲这个有意思了。这个家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家庭应该说核心家庭是这个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细胞，不是个人。很多人以为个人是细胞，不是，这是我们这一个世代的问题。整个人类在崩溃的关键就是这条，家庭如果没有了，人类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以前我们老说这个共产共妻啊。为什么重要？就是这是私人，我们这司法领域的两大基础性的东西被粉碎了，于是人类就不能持续哈。好，我们先祷告哈。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在一个分别为圣的时刻来专门思想你的话语，让你自己的生命常成为我们生命的基础。那么我们在世间行走的时候呢，才有力量，才有样式，能够见证你的荣耀，是我们在世间能够将永生活出来。那求主的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把时间完全交在主手中，求主祝福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好，我们这个还是回到这个基本的哈，就是我们一段一段哈，这个经文的创世纪可以看到，终于有这个夫妻来的哈，或者是我们男女来的重要。好，很有意思哈。我这个创世纪可以看哈，看着神的原创的样式，在这个原创的样式里头，其实包含着人类存在的基本的东西啊。在创世纪的一章二十七节，这很有意思啊。这个我第一遍看这个全本圣经的时候，就批判过这段文章，我是要删改圣经的哈。一个罪人是很有意思，罪人是看不懂圣经的。他这个十七节这么讲，他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造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后来我说这个后半句呢是这个多余的，这是我还没信主之前哈做的批判，很有意思。其实后半句是完全不能消除的，这是非常关键哈。上帝照他形象造人，你看，按照我们理性主义到这就为止了。所以在我是一个纯理性主义的时候，我觉得后面完全是多余的。但如果你回到生命本身，后面就是关键。人类的存在就是因为后面这句，前头这一句是只是一半啊，生命的一半。造男造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男女是一种极性差别。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极性是什么吗？啊，对，正极负极，对，它特点是什么？相斥，应该说不是相吸，是排斥性的。极性的含义就是排斥性的，很有意思了。这个就是人类存在和整个这个宇宙存在的奥秘就在这儿了，就是它是排斥的，只有对立的东西才能达到无限，对立以下的东西都是单向数量性的，记住啊，都是有限的。好了，我们今天不展开这个话题，这是很有趣的话题啊。所以他前面讲的是说，哎，每个人都承载了上帝的形象，每个人都是一样哈，我们才是人类。但是我们不是单子性的，不是在一个普遍的所谓的理念之下所涵盖的所有的人，不在人之间，他有先天本能的缺陷和本能的需要补足的地方，还有极性就是这个原因哈。他前面讲了，他说男和女呢，他都有极性的发展，在极性的发展中呢，他总缺着一半。我不是说，比如说哈，今天你们都其实都迟到了，多数人。好，我就讲说，如果我们教会，我家住的离教会差30分钟的距离哈，20分钟吧，对吧？那我们教会是聚会是9:30，比如说啊，我不知道你们，那出门应当是我们在打着早5分钟吧，应该是9:05出门。那么你觉得在9:05出现在门口的是谁？我说你们家庭。我想听听啊，你们家9:05定出门的时候出现在门口的是谁？对，肯定的哈，100%。 如果这个女性要站在那儿的话，你们家庭可能就会有点问题了。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男性是这样的哈，男性呢他就很决断的到这儿了，他是很我这是男性的特点，我很决断的，我就很外在的切到这儿了。那太太在什么地方呢？9:05，你太太在什么地方？有人想过？啊，对对，很有意思哈。可能是在穿衣服，特别是这个穿衣服哈。然后不管是给小孩还是给自己，那奇怪是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他在40分钟以前已经在穿衣服，怎么还没穿完呢？啊，那很简单哈。他说我现在在选一件衣服。你为什么选衣服？你这个我看你在40分钟以前把衣服都穿上了。哦，他是这样的，我穿好这件衣服，裤子鞋都配好了，我突然发现我的围巾跟它颜色不对，然后我就顺着这边又开始找衣服，哎，找了一遍，哎，鞋又不对，再找上来啊，找了很多次，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周全，然后 check 以后，哎，我们今天是到教会哈，可能今天有奉献，你有没有鞋呀？快点看有没有带呀？然后我自己还有没有看看 make up 要找啊之类的哈，然后找了一圈。好像终于到了哈，其实已经过了20分钟了，离你最初设定的出门已经过了15分钟、20分钟了，那终于都收拾好了嘛，然后怎么样呢？我得去厕所，是不是？我相信这个大家每一个过程都一样。那这个女性也不满意啊，女性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到那儿一下站到那儿？你为什么不把东西想周全了呢？我太太这个最著名的话就是说，你为什么像小狗一样一说要出去就站在门口呢？对，这是他的这个 humor 哈，然后很有意思了。嗯，这就是互补。那么我们的愤怒，男性的愤怒就是说你为什么这么磨蹭，女性的这个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想全了这样莽撞。但这就是上帝的创造，记住啊，如果没有这件事儿，男女之间就没有互补，没有一个又是男又是女的人，因为我们是不是上帝，不是上帝，我们都是有限的人，我们都能沿着一种极性发展，而记住啊，在另一个极性的互补之前，我们不可能是整全的。所以当你出去的时候，然后没水喝的时候，你就才知道说你太太的那些所谓的磨蹭体现了她的正面的细致和这个 care 的这个所表现出来的这个好处哈。男性也是一样，这个太太也是一样，就是在你们家这个看了无数个房子还不能定夺的时候，就才有先生拍板的这样的决断，啊，都是一样的。衣服很多，这个女性永远她都在一个循环之中，永远不能做最后的决断，她必须有那种所谓的莽撞，其实是决断的男性在里头都有的，啊，这就是这个我们所看到的哈，上帝所创造的人类在不同极性的发展。顺便说一下，我们跟那个张弟兄，我们在车上讲，我这两天讲了很多，其实东西方文化也是一样的，永远不会有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因为它是极性的，这都是上帝对人类的祝福。最重要就是说，它是人类多样化的保证。只要是记住啊，只要是所谓的用一个普遍的理念来涵盖一切的单子，它永远是什么？永远是一性的。请说。
那像您这样说，我没有大部分问题，但是我困惑就在我心里，因为有困惑。那像这样说，会不会说印度教跟基督教两个
极性？这个那是另一个话题啊，我们一会儿会讲到，因为这个涉及到其他的话题了。正好我跟这个张弟兄也分享了。在目前为止，在所又回到这个基本的关于宗教问题啊，宗教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一种宗教不能跨越极性的这样的这个鸿沟和排斥哈，它就不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它崇尚的不是无限者。到目前为止，实证的，我现在不讲什么具体分析，为什么这要讲起来长了，讲10个小时讲不完的。最重要在实证的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宗教跨越过自己的文化。我说的不是那种简单的从印度传到中国，是说跨越东西方文化的极性对立还没有，除了基督教。很简单哈，如果你不能跨越这个极性，就说明你也是单极的，你是文化的投影和产物。 只有跨越的才是超越的，说明我不受这个文化任何一种文化的限制，因为在即兴排斥的这个最高的对立之中我已经跨越了。这就是我们看到基督教在人类历史中的，我们现在是做第二次跨越哈，在人类历史上所谓的宗教只有一次跨越，就是什么，就是从耶路撒冷传到罗马，就是从完全不同的即兴文化，从东方文化传到了西方文化，我们现在做第二次跨越，跨越回去。所以我们说的传到地极其实是文化性的，不是地理性的，我们会传回去的，到东方文化再出现。对不起，我们快一段，但是这个问题就在这个就是关键了。刚才所说的这个即兴的文化之所以上帝的形象能在即兴对立的人中同样显示自己，恰好证明他是无限者。换言之，我们再往那边讲，我们从上帝方面讲了，我们返回到上帝底下这边也是这样啊。这边呢就是包含了这个多样性，只有在即兴排斥的统一之中才会出现无限的多彩。刚才说了，单指性的东西永远是平面的。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会下围棋？围棋从到世界这个有围棋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一盘围棋是一样的，没有一局围棋是一样的。最简单的东西，黑和白两种，每一个子粒都是一样的，每一个子啊，单看起来它都是一样，在每一个点上都一样的，但是放到那个361个格子里头，它每一步都有无限的变化，是一样的啊。所以对立的两极和那种等级性的排斥和这个单向的这个规定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就是真正的奥秘。在整个创世中没有说人类任何的区别，只说了一个区别，男女，这就是关键。对不起，哦，我们现在今天不能到那个话题去，你要话题我就刚讲了，我们今天讲20个小时讲不完，我会讲20个小时。你说的我大概我知道什么意思，关于两极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个所以你要这个要跟我讲的话，我们得待4-5天。我跟张弟兄讲了很多关于这个东方文化和这个基督这个未来在这个基督教复兴和东亚文化复兴是并行的，这是另一个话题，我们今天完全不能展到那儿，一展到那儿的话我们就不用再回来谈婚姻问题了，我们会进去哈，文化的问题就会一直下去了。但是刚才说的问题就是同样的问题，就是换言之是说，在我们今天的神学设定中，不能说错，但是呢有片面性，也就是我们整个的西方神学都是在过去的哈，我们说的普世神学都是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之下，在过去的几百年到1000年里头定型了，但是它不是一个。它表述的东西是无限的，但它表述形式是有局限的。所以在未来我们会看到说有大量的东方色彩的东西其实并不是东方人加进去的，就像当时传到了西方并不是像那些这个我们说的理性主义的神学家或者说西方的哲学家想的，说整个的我们所看到的从约翰福音所开始的很多的神学是西方新柏拉图主义硬加进去的，不是，在圣经中它就包含了东方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只是你用哪个视角看进去而已。所以我们刚讲的东方的并不是我们加进去的，东方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在东方已经原创文化中有的东西实际上早被圣经涵盖了，不用看啊，你进去马上就能发现。好，这刚讲了没有一局，我现在知道的唯一一局棋就是吴清源的弟子林海峰，然后他跟那个曾经被吴清源打败的那个另外一个高手超一流下的时候，他告诉他了，然后林海峰就照着这个啊，不是林海峰，是林海峰告诉他的弟子，然后他们下了以后，据说是在前47手完全一样，而且下的是模仿棋，所以这件就是他们彼此在模仿，所以这是大概在历史上最多的重复的，还不是局数，就是路数多的地方，唯一的一局棋，基本没有重复的，有无限多彩的，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围棋的奥秘啊，这就是整个造男造女原因，没有讲阶级，没有讲文化，没有讲集团。甚至也没讲地狱，他讲的就是最基本的人类和存在的我们说的分别，就是反合性的男女即兴对立，这个就创造了真正的 多彩的世界啊。我们一会儿还会回到这个基本的问题。好，我们往下走啊，往下走也是很有意思了。这个下面这个创造很具体了哈，先创造了，说，哎，上帝怎么造人呢？怎么造亚当的呢？啊，他说，哦，先用尘土捏了一个人，就是说我们都有尘土性的肉身的存在，没有人例外。第二件事说他不是人，他只是一个肉身，不叫人哈、啊。只有后面这件事，吹了一口气，然后他成了有灵的活人，说得很清楚啊。这也是我们现在理性主义神学到这就为止了。这不是单子性了吗？有肉身，有灵性，这不就是一个完整全的人吗？是整全的吗？这是关键哈、啊，这个地方卡的，在所有的创造中很有意思啊。所谓的创造，就是无限者用他的本性让这个有限的造物哈、啊，这个分享了。所以上帝看每一件事都是好的，因为他是至善，所以每一件事都是善的。他造出来的每件事都说。一创造完就是这是好的，这是好的，这是好的。然后创造好了亚当，他说是好的吗？这就很有意思了哈。这个每一次好的，就是吻合了他自己的创造和他的计划，是吻合了他在这个 level 他自己生命的分享。唯有亚当创造好了，说好的吗？你们看圣经啊，回家要看圣经啊，好不好？不好，为什么？圣经有直接的话，呵呵，不是不好，对对，独居不好，不能单独存在。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物，每一个单子性的存在是不好的，这是跟我们现在这个基本西方文化中的最大的理念是违背的。没有单子性的存在，那人独居不好。创造没有完成他的创造，不是说那不好，乃是没有完成。独居不好的意思说还没有完成，要到哪儿完成呢？很有意思啊，对吧？这就是后面讲的，一个即兴的东西永远是有限的，除非它和对方的那个对立一极并存。所以我们对立的一方恰好是我们的补足。稍微讲点逻辑问题啊，西方逻辑的最核心地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是说。有没有看？你们学过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有没有学过？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哈，说的都是单性的东西。是就是是，同一律；是就不是不是；是不能即是，又不是不是不是，哈，这三个定律都是单性的。可是很有意思哈，在单性的东西上，它永远是有限的，因为什么？它永远不是不是，那个否定方面是永远它的局限。所有单性的东西。都不可能成为承载无限，唯有对立。我既是是，又是不是，于是我才是无限的和整全的。啊，这就是关键哈。我们刚讲男女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对吧？即这个，这就是圣经讲它，在基督里凡事都是是，连否定的方面都能经过否定的否定，于是进入对立面而返回自身啊。这就是上帝。好了，这个地方了，那我怎么办呢？那就开始了，就要补足啊，需要。不好的原因就是说你是单极性的，你是有限的，不能承载我的形象。一个人不能承载上帝的形象，必须在什么与对立的，不仅是以男女是最基本的哈，是一切与你对立的人之间和好了，你才能承载上帝的形象啊。这个今天我们另一个展开，可以看看约翰一书他讲的为什么爱会成为。这个上帝自己的本性和我们分享上帝生命的关键哈，好了，我们现在讲了，现在怎么开始要开始造了吗？要重造了，那造什么呢？要造一个女人，讲得很清楚啊。然后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外科手术啊，很有意思，它里头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这个叙述。他说，当上帝说他独居不好的时候，要造一个帮手来帮助他。但是在这个前途啊，出现女人之前，上帝将万物都放到了这个单个的人面前，都认为说对他不能有本质的帮助。说得很清楚啊，除了你跟你对立，这个对立不仅是讲女人哈，是讲一切的人，你是社会存在物哈，没有一种东西，或者说人不能凭借任何的外物完成自我，除非是在跟人的关系之中，也就是在爱中。讲了， 哎，当时还没有什么我们电脑什么的哈，就跟我们今天一样，拿来东西了，前面讲了一样一样到他面前来了，哎，有房子，你就整全了吗？不行。有汽车，你整全了吗？不整全。有电脑，整全了吗？不整全。说得很清楚啊，每一样造物都拿到他面前说都不行，那我现在要给你一个，给你一个什么呢？不是外物，给你一种关系，你有在这个关系中才能完成自我。这是后面讲了哈，前面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都是一样的。你以为说你可以通过理念、通过物质、通过权势来补足自己的时候，在原创中上帝已经否定了，除非在人和人的关系中所有的外物都不能补足你，除非你在和你对立的那些人面前能达到反合之前，没有这种可能哈。好了，开始了。外科手不能说外科手术，是我们准外科手术或超外科手术发生了哈，啊，然后让他麻醉了，睡去了哈，然后用他的肋骨做了一个女人，很有意思了。为什么用肋骨呢？我听了很多说法，很有意思的。最以前最男权主义的说法就是说，因为你比我小，所以女人是男人的附属物。我说听过吗？这个很多人讲哈，女权主义我也听过。女权主义说这个你的解释不对啊。我是亲眼听这个女权主义给我解释，他说你看为什么不用头发做呢？为什么不用脚趾头做呢？因为有高低，肋骨嘛中间，说明是平等。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啊，很有意思。最重要就是后面这条，就是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是反复被世界，甚至不是这个神学家，是文化学和哲学中反复被引的这句话。这句话最重要的含义是什么呢？他说很有意思了，我没有那一半，我就是不全的。这是真正的关键。但是在这个跟我对立的不全中，我呢怎么样？我跟他是同一的。那个表面跟我对立的排斥我的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是我的骨质。所以这个先行已经定立了说人是信仰的动物。他是说很简单，我凭着我自己的话，我永远跟我的骨中骨、肉中肉是对立的，我永远是不全的，因为我是排斥性的。明明是我所需要的东西今天是被我排斥了，那我唯一的方式怎么能整全呢？信仰。我只有信那个对立统一的上帝，由他来包含我们两面，做我家之主，于是我们两个人才能够在本身排斥中达到真正的整全，彼此的合一，然后才能整全了，我们俩才能整全了。记住啊，这从来没有，所以今天本来跟那小孩讲的就在这儿了。这个就是保罗讲的，男没有女就不是男的，女没有男就不是女的。很简单，这不是讲性别的对立，他是说如果没有男人，女人是不整全的，就像没有女人，男人是不整全的。只有在这个对立统一之中，你才能达到真正上帝赋予你的形象，才能成一个整全的人。对不起，两个人举手啊，同时。什么意思？啊，我们还没讲到那儿，所以你要讲那儿还很远哈。这个很明显的，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你消灭了性别，就消灭了我们最最宝贵的上帝赋予我们的作为造物的，还不危及的还不是人类，是危及了所有造物的存在本性。这个就是真正的危及的地方，就是这件事情。换言之是说，如果全人类都同性恋化了，我记住啊，同性恋化是不是关于同性恋，是关于整个人类在这个时代的生存方式，人类就灭亡了。因为我们消除了原创中最高的对立啊，和原创的样式啊。我们刚才这个一章二十七节讲得很清楚了，上帝没有，你可以没有阶级，你可以没有我们说的地域差别，当然其实不可能的，但是你不能够消除人类里的这种极性对立，而这个是以男女做标准的，只要消除了男女就消除了人类。并讲了哈，这个是反人类的，根本不是讲什么反婚姻的、反家庭的，根本不是，是反人类的本性，这是在原创的本性中已经定立的事情。我们今天一会儿会讲这个原因是什么哈，说得很清楚，这不讲了吗？所以我也今天讲的这个所看到的小孩今天不多，所以我们不多讲小孩的事了。小孩就是说，你们别期待着有白马王子或者白雪公主，都在等待这个， 为什么现在成了圣女呢？因为白马王子老没来啊，你可以等一辈子，永远没有，根本就没有白马王子，也没有白雪公主。如果有的话，人就不是罪人了，人就不是有限的造物了，对不对？所以又回到这儿了。倒过来是这样的，每一个白马王子是存在的，记住啊，是存在的，是存在着你手中的，是等待着你跟他在信仰的过程中、仰望神中、彼此的磨合中产生的。非常对，我们一会儿会讲到哈，十字架，没有十字架就没有白马王子，就没有白雪公主，所以十字架是我们的祝福哈，是在原创中已经预定的，十字架不是附加在伊甸园上的，不是拯救，不是在伊甸园之后再出现的，是在前面就预定了，一定有这个的。所以人类的这个幸福啊，家庭幸福都在这个地方的。好了，我们看这个男女哈，这个骨中骨肉中，二人成为一体。人要离开父母，一会儿讲离开父母的事啊，二人成为一体。他说的很清楚，就是说在二人成为一体中，你的人格才健全了。所以男人在没有结婚以前都是男孩，我不知道你们体验到，你老婆可能体验的更深。就像女人她必须通过婚姻才造成，男人这个为什么任性啊，他当然任性了，他根本就不是女人，除非在和你的反合的信仰的祝福之下能够真正达成反合，他才能成为女人，没人例外的，都在过程中啊。所以婚姻就是这样，婚姻不仅仅是一个对未来的祝福，首先是对彼此双方的祝福，也不是因为一个肉身的结合，而是内在整全的生命达到完成，以致有上帝的形象。所以婚姻是不得了的事啊。那我基本认为说不结婚的人都会有些问题，除非你里头有完全对神的委身，这是保罗讲的，除非你是全然专注于上帝，那你应当结婚。每个人都一样，我们老说这个，对不起啊，因为女性比较少，这个说我们老说老处女，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词吗？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明她心理上有很严重的问题，很有意思啊。其实老处男是一样的，都会有问题。问题的原因在这儿了，就是她如果没有在这种反合性的互动之中，她不能成为一个整全的人格，没有这样的人。所以又回到这儿了，我是不会跟我太太离婚的，不是因为侯牧师长得漂亮、特别聪明、特别能干，跟这都没关系。就是说，因为两个人的彼此的关系已经促成了你独特的人格生成，你隔断了，你的人格就破碎了。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的先生，又回到这个问题了：世界上最好的先生是谁？就是我先生，对不对？最好太太就是我太太，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比着你造的，这个并不是一个预制构建，而是说在你们俩彼此的生命的交合之中，于是二人成为一体了。只要把这一分隔，你们两个人格都完蛋了，就跟刚才说那个对局是一样的，每一局棋都是不可重复的啊。比如还有些人我讲说离婚，哎呀没关系，我可以再造这个再造那个，你再造的东西都不能取代你最初的那些经历的事情。好，这很有意思，我不知道哈，只要你都能仰望神，对方就是最合适的。那就是问题，他不能仰望神，他怎么能跟你彼此磨合呢？你们不能彼此磨合，凭着十字架把自己的罪性，我们一会儿现在还没谈到这儿哈，能够钉死的话，你怎么能够担任你单极的承认自己的有限，来接受对方跟你排斥性的人格呢？好，那就是问题了，那就要想清楚这个事儿啊。我就是很清楚的，这个就是一个事情啊，对不对？换言之说，不经过十字架，我们一会儿我还没谈到那儿哈，一会儿我会谈到的。不经过十字架，这个事儿是不能够完成的。所以原则上说，第一个哈，夫妻打架是正常的，千万我们中国人老要这个面子上都护住哈。其实只要是两极性的，所有人打架都是正常的。没有不打架的夫妻，如果有不打架的夫妻有问题。我没信主的时候，或者刚信主那个前后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真正信主，我昨天听了讲讲我就知道。然后我听到有一个香港来的牧师，他讲了，他说我跟我太太一次都没吵过架， 一生中啊，他那时候已经达到60，现在已经可能回天家了。那我觉得就是以我们中国人儒教的这种想法，他觉得这是典范呢。那我还没信主啊，那时候，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好。基督教，你看，能达到这种修炼的话，不得了了。后来在这个，我太太比我先上神学，后来他在这个学教牧学，跟他的这个老师讲着，哎，我们有这点。那个老师说他第一个直觉哈、啊，他连一秒都没停，他说这个家庭有问题。他没讲出道理来，我今天可以很清楚讲，他很简单，就是说，在这个家庭中，有一半是丧失的，不是二人成为一体，是一人成为一体了。如果二人都是自主的，都是自由的，那么在他们过去的即兴中带进来的时候，就必定有冲突，很正常的。冲突不是关键，如果没有冲突，就不是即兴排斥了。最终是你是不是在主里合一，那是关键。所以如果说你们家从来没吵架，就说明有一个人格丧失了。很简单，他可能说这个话的，他没有意识，他一辈子他的师母是他的奴隶，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成为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他们家的补助是没有的，仍然是男性的世界，或者当然也可能是气管炎，是女性的世界，也不一定，对吧？这是重要哈，一定不能丧失的。所以换言之说，你也离不开他的，他的排斥正好是你的补足，是你没有的东西嘛，是你绝对不会有的东西，今天成为了你一部分，这就是你能够成为整全的原因。对，所以不得了的，不能分隔的，像这些东西怎么能分隔呢？有些东西又回到这，什么是人呢？人是因为你外在具有了什么东西？不是，是经历，是活着过去所沉淀下来的人格。那你怎么沉淀呢？很多人说我们还在交男女朋友的就没法想这个事儿。我们多数人都结过婚的，你的第一次接吻是永远不可能重复的。你第一个孩子出生，你们所经历的一切的恐惧、等待、焦急，最后的安慰和喜悦是永远不可能重复的。你所经历的一切都彼此印在对方的生命里了。只有这件事儿，记住啊，这件事是你们两个经过，全世界其他的人都没有经过。我说的是表面可以，你父母都跟你一块经过，内在的期待和生命的共存只有你们两个人。一个夫妻如果结婚了20年还长得不一样的话，就说明他们有问题。你没听过夫妻相吗？为什么呢？为什么？很简单啊，你面部肌肉不都是经过经常活动才形成的肌肉群吗？如果你们哭是一样哭，笑是一块笑，你们面部的肌肉发达的部位应该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夫妻结婚时间长的长得都一样的原因，很正常的。所以长得不一样就有问题啊！当然这是玩笑了，但目的是说得很清楚，是说是生命的经历决定了你们两个彼此的交织，这是剪不开的。这个东西是别人也插不进来，也没法给你经历的，只有你们。所以最大的祝福就是这件事，就是我一生最大的祝福。我说在人的关系中，在基础中，除了我们仰望上帝以外，在有形的人中最大的祝福就是我太太。每个人都一样，不是说我太太，你太太也是你最大的祝福。上帝给你最好的礼物就是太太，就是你太太，不是他人太太，那就不是最好的礼物了，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的啊！这个一夫一妻也是这样的，只要旁边有东西，所以没有多妻制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这是上帝对人类，记住，不是对家庭的，是对每一个人最大的祝福啊！必须是这样的。当有多极的时候就完了，多极就不是对立。你觉得对是对立吗？对立必须是正向的，一男一女的。如果是三男一女，那就错了哈。三女一男就错了，一定有偏角，就不是对立。一定是要这个一男一女的。那我们今天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样，就是刚才讲这个东西要丧失了。当然我们刚讲了同性恋的问题啊，我们要顺便讲一下。因为今天这个太太都没来哈，所以我通常我就会鼓励大家说，回家真的要跟太太讲这句话。就是上帝的对我的祝福，最大的祝福就是你，最好的礼物就是你，因为你是我人格的一部分。我如果没有你，我永远缺着肋骨呢，对不对？太太也是一样啊，我如果没有你，我的骨和肉永远缺着呢，因为只有你我才整全了，非常重要。所以对你们也是这样，你们在未来找的这个太太也好，先生也好，也是这样。 不要期待它是一个预制构建好的东西，它是跟你在融合和经历过程中凭借着十字架彼此钉死，有时候讲啊，然后能够彼此进入对方的生命的时候，才能彼此成为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啊，都有的，每个人都能成为的，除非你跟你另一半共行，没有单独成立的啊，必须这样。所以你们寻找对象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如果你那一位不准备钉死自己的话，基本上你们俩都会残缺的，不是他残缺，也不是你，你们俩都会残缺的。嗯，好了，这个我们看到了这个造就了哈。这个造就里头呢，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区别啊。他在这个造就的这个，我们都已经看了，成为男女哈，成为一体，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是要离开父母。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幸好都没有探亲父母啊，当然也有做这个爷爷的，要考虑这件事。这个就是人类的另外一个设计。我们刚才讲了哈，那是核心家庭，核心家庭就是婚姻，婚姻和家庭是有区别的，但是婚姻构成了家庭的核心，永远是核心家庭，从这儿出发，啊，那么我刚讲了，这是我们彼此造就了哈，还有传递的问题呢，这就是传递的奥秘就在这儿了哈，在世界上所有的其他的动物中，也有很多的真正的组成社会的动物啊或家庭的动物，但是都不跟人不一样，所有。其他的这个所谓群居的动物都不是怎么说都没有一个完整的人格，或者是没有一个狼格，没有一个虎格和兽格，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不离开父母啊，也不是还没到那儿呢最重要的问题是说，在他们里头呢，每一个单个的人一进入这个社会呢，就没有独立的生存了，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格了，我们老说的那个三位一体的那个 person 没有了，没有这格了，为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当他们一聚集的时候呢，就是它是肉身性的分工，肉身性的分割里头没有真正的生命的交流，于是所有的动物的群体都是一个存在，我们叫是一个后啊，一个整体。人类呢是不一样，人类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立的人格，然后他们独立的人格在交织中实现的时候，就成了这个 a whole of wholes。就是他每一个人都是整体，是由整体组成的整体，这就是我们其实人类是我们说的指数级的，动物都是数量级的，就是这个原因哈。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两个种群的动物是比人类在单纯的肉体分工中更严密的，一个就是蚂蚁蚁类，一个就是蜂类，蜜蜂或其他都是一样的，在这些东西很有意思啊，在这些东西的分工中呢，它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每一个东西以它肉身的补足一进来呢，它自己的人不叫蚁格和风格也就成了片面的补足了。什么是工蚁呢？工蚁就是爪子，对吧？它这个整个的存在，个体的存在是变成了一个爪子，变成了一个翅膀，变成了一个船，嘴哈，变成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不管什么东西哈，这一类的东西。嗯，兵蚁也是一样，兵蚁就是刺，对不对？我就是这个成了一个刺，我的整个存在成了一个刺，啊，那这个我们说的雄蜂呢，就是生殖器官，蜂王都是的哈，都是生殖器官啊。最简单的例证就是它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当比如说哈，最简单的哈，蚂蚁还我还没进这个研究过，但是这个蜜蜂有很多人提过这个事，蜜蜂到了就是如果也有这个季节不好，蜂蜜少的时候，于是它就会。一个正常的事，它不能供养整个东西了，所以它就要减少生殖。那减少生殖的时候呢，它要停止生殖的时候呢，那这个生殖的器官就没用了。为了减少这些东西，当然蜂王得留在那儿哈，所有的雄蜂就扔出去，任它死了，因为它不能单独存在。这些雄蜂在扔出去几天以后全部死掉，因为它没有独立，它只是一个生殖器官，不需要生殖了，还需要你干嘛？马上拉出去。不要了，也没有独立存在哈。人就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刚才讲了，人每一对一结婚，就是成了一个单独的黑白这个独局哈，然后成了一个整全的人。但问题在这儿有问题了。我们说中国这个文化存在中是有问题的哈，然后我们就说那就传递下去了。你看我们俩一结合就成了一个单独的这个整全的个性哈，那我就沿着下去了吗？如果下去的话，那百姓就永远是百姓了，没有千姓，没有万姓了。没有更多的组合了，这就是关键，离开父母就关键。所以中国文化的长久的无变更性，它里头已经残存着问题了，问题是什么？要离开父母。 离开父母就是说，我本来是继承了我们家的这个传统，你是继承你们家的传统，那我如果延续了我们家传统永远下去的时候，于是就没有人类更多新的个性的产生了。那我什么呢？我要从我的原生家庭走进来，离开了原生家庭，跟你从你的原生家庭离开了，我们两个人的结合就形成了新的个性。这就是关键哈，我们在我们这个核心家庭，新的核心家庭中形成了新的个性，形成了新的我们说的整全的后出现了，所以这是关键，这是人类社会的，这是奥秘，你看没有？这个圣经写那么简单，其实它背后有人类学的最基本的构造，没有这个东西人类不会存在的。好了，那就刚才讲了离开父母是重要的，这不意味着不孝顺父母，圣经讲孝顺父母，换言之是说这是讲的一个内在的心理空间，这不意味着我要把我的父母赶出去我才跟他离开了，不，我们可以四世同堂，可以四世同堂，但是那只是什么，只是 physically 我们内在的心理空间，在做的正确的决定之中我们必须是要分开的。怎么离开呢？非常难离开的，呵呵，你不结婚你就离开不了。哎呦，很多人，我在这个纽约牧会的时候，我到每个地方，我是到了现在到了我现在的教会，是第一次我去了一个教会没在附近的大学担任这个顾问牧师。我以前都是我在耶鲁就不用讲了，在耶鲁牧会的时候我就在 UConn， 他们就请我去每这个定期的请我去帮助他们那边的侍奉啊。然后这个到了这个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那我每两个星期都去一个周五，从这个。很早就去啊，四五点钟一到夜里两点钟才回来，跟他们那个打成一片，很有意思的。其中一件事呢，就是这个有两个人要结婚了，他们哥大的两个人，然后一个呢是我们中国江西的小伙子，另外一个呢是从台湾来的台北一个女孩，两个结婚了，那很有意思。我那时讲道也是，我们马上我们教会十月份，我准备重复这个事，还不知道能不能重复。就是我在历史上有一次是跟别人同台讲道，不是翻译啊。翻译就是不用讲了，我们有很多个，我有好多种翻译，我去过好多种语种啊，很有意思。那么那什么呢？因为是结婚嘛，他们有他们的牧师组织婚礼，就请了我去。那我说我要带一个人，我们一块讲道，带谁呢？带我太太侯牧师，我们两个上讲。然后因为里头有一个重要的教导，就是我们今天经常忽略的，就是在保罗在以弗所书中的教导是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很多人忘了哈。所以你看它是即兴的，它根本不是一个普遍的教导，不是一个划一的对着一个中性的单子讲的话，男性就是男性讲的，女性讲的。所以凡是说你们做先生的应当怎么做，就是我讲；凡是说你们做妻子的，就侯牧师讲。我们两个同事站在上头，在这我讲一段，他讲一段，一句一句话，你讲那个，我讲那个。好了，这不重要，重要这是礼拜六，他们是礼拜五聚会嘛，礼拜六婚礼了，然后再过了很短的时间，我就去他，不到一个星期嘛。我就去他们这个，又到礼拜五了，我就去他们那边去带这个查经。一去，我坐在里头就看着哈，他们这两个新婚的夫妇，这是蜜月，还不到蜜月哈，应该什么？还不是 honey 吗？这是应该什么呢？应该叫 honey week， 还不，没超过呢。一进来，我就在笑，为什么呢？打架，两个人脸都这么长，对吧？好了，进来，我就一直等他坐，然后那个小孩坐我旁边了，我就问他说：“打架了吧？”啊，打架了，然后我说：“哎呀，很正常的，千万不要以为啊，这个很正常的，为什么打呢？你们猜不出来？挤牙膏，在世界上有两种挤牙膏的方式，你们注意了吗？一种是从中间挤，一种从后面挤，很有意思了。二人成为一体就是这些事情。”就是这些细节。其实所谓的彼此相爱，前头讲的那些什么这个什么情山意海之类的这种小夜曲，全是空的。只有在二人的生命历程中，彼此在所有的细节中才交织了。很有意思啊，一看着，哇，你怎么这么挤牙膏啊，全世界都是这么挤。你怎么知道全世界这么挤的？因为他们家所有的人这么挤的。他在这种最最个人的 private 的这地方的时候，他看不见全世界，看不见其他人的，只是他原生家庭的传统传下来的。 那个传统就是借着这些细节成为他现在个性的一部分，现在需要破碎了，进入其他的人，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些事情。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 Green Heart 这电影没有，这比较老的九几年的电影，然后他讲的很有意思，就是他就讲了说有一个拍的非常好，是那个法国特别丑的那个明星拍的，然后这个他要骗这个绿卡，但是两个人真相爱了，其中一个就是说移民局来问这些事儿，你们俩真夫妻吗？就是这些事儿，你睡在哪边，什么这些东西的，你牙膏用什么牌子，香水用什么牌子啊，这个他这个梳头什么样，就这些事情，这就是真夫妻。你不用说我爱他爱的什么，那没用，我只问你这些事儿，你要爱他爱那么深的话，你是不是在他每一分钟每一个细节中跟他是二人成为一体，彼此交织的。所以这是移民局是很棒的，就是这些细节看出你们是不是夫妻，别的地方你不用讲了，我给他献了三次花，我请他到哪吃过饭，没用，对，就是这些事情。现在是这样吗？二人成为一体就是这些事情啊。好了，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是这样哈。刚才为什么要离开父母，我绕了一圈到这去了。离开父母就是说在父母在你家庭里出现的时候，只会加强你原生家庭你要破碎的方面。你肯定讲嘛，哎，我们家都是这样的，不是你家了，这是一个新的组合，这是一个新的个性彼此成全的新的人格和新的家庭，你必须得离开。你们很快很多人做，已经有做这个祖父母的，要离开，要给他们心理空间，让他们做决定，因为这是他们要彼此破碎的地方。不要给他，那个不是爱自己的儿子或女儿，那是给他加重了他原本要破碎未来幸福中那个条件，被你取消了，一定要离开。这圣经的教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人这个家庭啊，对个人自己的成全非常重要的。好了，回到这儿，又还是回到这儿了。到这儿为止呢，都我们就是否定和以后的否定和这个再否定还没出现，否定的否定还没出现，这都是正面的叙述，你看没？都是，这是我们在哲学中都是肯定的叙述，都是正题。反题出现了，什么出现了？魔鬼蛇出来了。你看，刚才这些都是理想状态，伊甸园的理想状态，它一定在伊甸园中就已经包含了自己的否定和否定之否定，于是才是伊甸园本身才是无限的，所以它预先就包含了堕落和未来的拯救，已经在里头了。好，第一件事就是这个魔鬼出来说什么呢？蛇出来了，很有意思啊。他没有直接来，这是魔鬼一个最大的诡计在这儿了。他没有出来直接反对上帝，他是暗示、怀疑、模糊这些事情，对吧？好了，他讲了，哎，上帝让你们做那件事了吗？啊，是，听说那是对你们的祝福哈，但是你可以试别的方式啊。我回答一下，我没有否定你们一男一女的婚姻啊，我是要试另一种方式啊，那个也不一定吧，那种方式也不一定不好吧。行了，事儿来了哈。当然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前提啊，它要破坏的不是彼此的关系，它首先破坏的是你跟上帝的关系，你破坏了跟上帝的关系，就破坏了造物之间他们彼此一切的关系。第一，上帝，那怎么破坏呢？罪性的本质就是这件事，我要把你的建立一个罪性的我，那就是说你要做上帝。所谓的知善恶术就是这样，不是说我们不要知善恶了，乃是不要以上帝来做我们善恶的标准了。你自己的眼睛明亮跟上帝一样了吗？你还要他干什么？你自己就看清楚了，你已经都判断准了，善恶就是你自己看清楚一个东西，不是上帝给你的，不是他规定的。于是后面就是发生了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说的家庭和人类的破裂，就从这出现了。你跟上帝远离了，就跟彼此远离了，因为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人是信仰动物，你离开了跟上帝的关系，于是彼此的关系马上破裂，彼此的关系一破裂了，于是你永远不可能成为整全，这是罪人的问题来了。好，他说了这个很有意思，两个隔绝，第一个隔绝就是躲起来了，原来是跟上帝是和谐的嘛，在理想状态中，在原创状态中，人都是分享了上帝的本相，承载着上帝的这个形象的哈，这个没有什么距离的，他现在他不是上帝不看他，是他从上帝这走了，风起了，上帝在园中行走，说亚当你在哪儿呢？ 这不很奇怪吗？上帝无所不在，怎么不知道他在哪儿？是呼唤他的状态。你在哪儿呢？你从我的生命中坠落下去了，我知道你在哪儿。你自己看清楚你在哪儿了吗？没有，他躲起来了，他不见上帝的面，说得很清楚。啊，我害怕，我害怕，我要躲起来了。你害怕上帝，你害怕你自己生命本质，那就是死嘛。啊，不用讲了。啊，另外一件事呢，他们彼此就隔绝了。那个所谓的树叶是，当然是不是无花果我不知道，反正他那个意思就是隔绝了。过去是完全无间的，亲密无间的，现在有间了，我给你隔绝了哈，啊，分离了。我们现在是这样，这个只要跟上帝的关系断绝了，彼此的关系就断绝了。所以这已经预定了哈，一个人他凭自己的本性，只要跟上帝分离的时候，于是他们这个人自己就会残缺，因为彼此的关系破裂，啊，很有意思。这也蕴含着说，一定要有十字架才能返回，也就是十字架已经是伊甸园里的预定，并不是后面加进去的。就是说，又回到刚才，在原创的状态中，因为没有包含否定，所以否定之否定就没有出现，于是他自己的实现就没有出现，所以他一定有这件事，他要把他的否定堕落在伊甸园中已经说清了。于是，在包含着拯救的可能和预设的拯救已经在这个地方了。好，这是钉十字架哈，钉什么呢？我看不出来吗？真的看不出来吗？就是没有十字架，或者说没有预含的十字架的模仿。有些人没信主，但是他也必须又在十字架的这种模式之中哈，他也要支取一些东西，家庭才能存在。我这个几年以前看了一个2020他讲的这个里头的统计啊，我要跟你们猜一下，跟昨天猜谜哈。他说每一对夫妻全美哈，他们在这个好像是上万个这个抽样调查中，他们发现说每一对夫妻全美每一天吵架，每一天哈吵架多长时间。你们猜一个数字，随便猜一数。五分钟、十分钟、一个小时，哇，特别都会取中啊，四十分钟，平均，我不知道你们家吵了那么长时间没有，平均啊，他就是按这个抽样调查，啊，在几千，好像是不是上万，几千对夫妻中做了这个问卷调查，那很有意思了，你说四十分钟吵什么？你不能想象啊，啊，啊，对，其实就是这件事儿。当然，他说的不是这件事，这件事刚才说挤牙膏都不是，因为你挤了一段就习惯了嘛。他说在四十分钟中很有意思啊，有一件事是占了这四十分钟的25%，就是十分钟，平均每个家庭、每一对夫妻每一天为这件事吵十分钟，当然是延续的，不是光为这件事才延续的，什么呢？就是马桶盖在上头还是在下头，十分钟你不能想象的，就这件事情啊，就是你刚才说的一样，就是细节。也就是说，其实在两性的差别和原生家庭的加强之中，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在这种即兴排斥的冲突之中，没有人例外。你可能说，哎呦，这我们家不是这事儿，你们家有别的事儿一样。我忘了第二位也是，我后来算了一下，第二位是也是吵时间很长的，大概是每一天5分钟左右，我忘了什么事，也是简直是简单的不行的，我忘了这个，是因为好几年以前看的。好了，原因是在这地方，那还过什么活呀？刚才说即兴排斥是预定的，即兴排斥是预定的，因为那就是补足的来源，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很简单，就是这些事情。就是在这些事情上，十字架才发挥效益。就是在两个人都能把自我放弃的时候，才能体谅到对方所说的事情的补足，而不是排斥。就是这些事情，每天都是。所以没有一天你家里没有十字架，你家还是和睦的，才是互补的，没有这事儿。所以每一天说这基督是我家之主是宝贵，那不是我们挂一个牌子。很多人挂一个牌子，实际上不是做我家之主，这就是你们家为什么打架的原因。很简单，十字架，只有耶稣基督这样的生命在一个家庭和婚姻中出现的时候，于是家庭才会是真正的和谐的。记住啊， 不是那种无冲突的和谐，是那些在即兴原本对立中达到了统一而造成的互补的和谐，不是廉价的和谐，乃是重价经过十字架以后的，换言之说，不是简单的肯定，是经过了否定之后达到否定之否定的那种真正的超越性的和谐，不得了的事情啊！哎呀，这个很难啊，这是罪性，罪性的本质就是这个，我就是我存在的依据嘛，我凭什么要钉子要舍己要钉死我自己啊？这不干啊，吵架，哎呀，我最怕就这件事，就是像你们比较小的教会，只要一家人在打离婚，你全教会就完了，全部被搅乱了。我不知道你们这，你们这肯定挺好，没有离婚的。我们教会现在有两对夫妻在离婚，一对是从别的转过来几个月，另一对是慕道友。你听着这个，马上就是周围的这个团契都被搅乱了，然后这个马上这个为什么就是长久的战争？哎呀，我在原来教会是。一吵就是吵到两三点钟，牧师还得作陪，你说这事闹的，哎呀，这吵来吵，简直都不能想象啊！我有的时候我都说，哎呀，我都睡着了，听听。为什么？因为我太太是律师哈，我太太也曾经为这个各种各样的，其中有一个是那个有一个电影叫做《寂静的森林》，还有一个叫做这个，你看。很早就是有两个本，有一个就是这个炮轰天门的叫什么那个电影，一个电影叫做什么什么十点钟，这忘了什么，就国庆十点钟。这两个电影的这个写作者呢，是这个公安部的一个局长，他太太那时候找过什么康克星，然后通过什么后门出来找到我太太，要帮他办这个离婚，因为他要找一个人能够压得住的哈。然后也是，哎呀，我们经过这个老夫老妻了，那么大岁数了。高级干部还在那搞离婚啊！现在当然是普遍了。我说那时候还是比共产党比较清廉的时候，然后现在根本不当回事了。好了，这些打架，每个打架都是这个长久的不得了。我们这个，我刚才为什么说这样？就我们对这些，我个人也是这样。我个人就是很简单的，你任何这个问题来了，我是用很简单、很简练就几条归纳了。所以我处理问题很快的。这些吵架的事儿，简直我在那坐了十分钟就已经知道他们各自的论点是什么了。可是为什么要吵到五个小时以后还在吵呢？很奇怪的。所以他根本不是吵的合理不合理，他吵的是自我。车轱辘话，一圈又是一圈，还是那件事儿，还是那件事儿。哎呀，简直是我头疼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都要自己说最后那句话。我要画句号，中国人是说谁画句号谁就做结论，谁就占胜风了。所以我一定，你停了，我还要说都不停。哎呀，这个是，这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就竖在这个地方，就把那最后一句话钉死就完了。你家的幸福就在这儿了，最后那句话能不能钉死？他说了什么话你就听着，就这么简单。他钉死那这句话，我有时候心里在求他们，说赶紧钉死嘛，咱们都可以回家睡觉了。其实你们那些事儿根本，这个理性上说是两分钟就讲清楚的事儿，就是不愿钉死，这就是问题了。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愿不愿意在这个家庭中真正有这种十字架？好，对不起，钉死就是舍己，舍己就是说没有我了，就听你的嘛。你为什么要你可以回到这没有钉死呢？你就说我要占上风嘛，是我要占上风，并不是这件事合不合理。是我的理啊占上风，压倒你嘛，就将你的理和你钉死了，就听他的嘛，你看一看，对不对？嘿嘿，这个祝福就来了哈。好，
这个钉死跟你说的，就是没有己，也不是一个概念。
哎，就是没有，可以回头的，它很有意思，它要生成一种东西啊。它，你看这表面是把你钉死了哈，所以这就是基督讲的。凡是要自我的就没有自我，凡是要自己生命的就丧失自己的生命，凡是丧失自己生命就获得了自己的生命。这不听起来都是同义反复？不是，它的含义是很清楚的。它第一条就是说，当你站在你即兴的片面有限有罪的自我的时候，你永远达不到整全，那就是你的自我，要把那个自我钉死。于是你出现了一个爱的自我，包容的自我，能够平心的来听和接受 对方表面对立，而实际上这是你补足的意见和自我，于是你的自我是比以前超越了，开阔的，是容纳内在空间是远远大于你过去即兴的有罪自我的东西，那个是高的自我，那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显示的无限上帝的自我，你有了上帝的生命，所以这是不得了的，这是诀窍，这不仅是家庭关系，是一切关系的诀窍，就在这个地方，你不上十字架就来不到上帝的生命之中，你达不到上帝的生命，就永远里头不会有整全和无限的生命在里头，所以这是法宝，十字架是一个人完成自我达到自我的法宝，永远是法宝，所以不经过耶稣基督谁也不能够得拯救，意思很清楚啊，不是你肉身活不活的问题，是你内在空间永远不会有上帝的人格，不会有上帝的形象，不会达到一个永恒的生命或者无限的生命，不可能的，所以十字架是永远的法宝，做人的法宝，家庭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只要一个地方不出现十字架，它就不能完成上帝创造本意的彰显啊，一定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不得了的舍己，十字架的本质就是舍己，我们老说钉死自我，这是我们用的教会的习惯用语，实际上就是舍己，就是将那个狭小的即兴的罪里的自我舍弃，于是才能建立那个有上帝形象的自我，这就是关键。好，我们还是这个很难哈，这很难，这个原则上说起来是不可能，谁会背十字架？有没有钉死的？我看很少哈。这个，要不就是屈服。记住啊，钉死不是屈服。有人说你就忍着吧，很多人甚至不到家的道士讲啊，家庭关系是要忍着，不是忍着，忍着那不叫这个真的。对不起啊，最近就说的这个也是这样。我顺便说两句，就是这个，算了，我们留在晚上去讲啊。就是我们最近这个崩崩崩，把这个记者打死这事儿，那一样的事儿，你看没？就是那个不是忍着，其实那个人说我忍了好多年，我现在忍不住了，不是忍着，夫妻关系也这样，不是忍着，是你的真正的破碎，不是被一个外力所压倒，是一个主动的放弃，是一个将你主动的狭窄的立点放弃，于是能够进入耶稣基督那种建造性的 positive 的这样的一个给你内在的疆域和空间，你能够使对立的东西在你头生存。记住啊，只要不能包容对立和排斥的东西的时候，你自己的生命就没有达到无限上帝的生命的幅度，必须是有这样的达到。好了，讲了是不能达到，我已经讲了不可能，要恩典，但是恩典不是空的。有人说你多祷告，我怎么越祷告越生气啊？祷告说赶紧把他弄死，真是这样的。我最近看了一个老电影也是，然后他这个人生气了，就是他这个就很有意思，他是又被这同事陷害了，又被这个被这个老板提升给没去了，然后又被人家那个他本来借了这个高利贷人打他，要逼他还钱，然后又这个突然发现他最好的朋友这个跟他太太这个在通奸，其实没发生啊，是他自己是有一点可能性，因为他自己关系破裂了，于是他那天到酒吧就喝醉了，然后跟一个人这个就讲起来了，讲了也是都想让他们死，没想到对方是一个职业杀手，他也不想干了，他想最后是杀，好，他说杀死吗？行了，他列的，他说你想杀死人给我列一下，爸爸把这个五个人的名字列上了，然后他第二天发现就一个一个在死，那个职业杀手真去打去了，嘣嘣嘣一枪一枪的哈，很有意思，凭自己是不行的。
庄子的那七篇，然后讲的就 exactly 就是现在我听到了那个叫听到齐物论，然后大概它整体的意思就是教
从外在的形式中呢，其实每一种宗教都有相应之处，因为它是需要超越。我觉得基督教的吧，其实我也看，我今天不想讲这个宗教学的这个基本区别啊，我们其实里头还有非常本质的区别，但是一个很重要就是说这个个人的修炼和真正依靠一种现实的超越力量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耶稣基督对我们是非常真实的，他能真的你是看不见的哈，但是他生命进入的是非常真实的，我马上会讲一个真实的方面。比如庄子基本上不会寻求别人帮助的，
但是
他会说对，庄子我都很清楚，所以不要这个。那么但是其实在我们看到的有形的基督之前， 这就是我也反这个为什么反对西方理性主义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其实我们不能超越自我。如果我真能在一个空的超越力量中间自己就能达到的话，其实我仍然不需要恩典。我现在讲的就是恩典。你不活在基督身体里头，你就不会遇到这个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又回到这儿了，我们不是教我们每一个单子性的个人去祷告。我刚才反复讲，你祷告不行，就你的个人祷告不是不需要，但那只是一个向度，还需要其他向度的补足。重要的就是从来没有一个活在自己身体以外的基督，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哈。道成肉身是永远的真理，身体复活是永远的真理，是永恒的。所以你自己是站立不住的，哪怕你说我天天祷告，不，你站立不住，那是个人修炼。所以这点倒说了真相，这种理性主义的所谓单子性的依靠上帝，其实跟庄子的个人修炼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以前管庄子叫主观唯心主义，其实不对的，这个定义是按照西方这个哲学定义的，实际上它有它自己的中国文化的非常重要的这个方面。好，我们今天不讲，我现在讲的恰好就是这个问题。它不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当基督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是道成了肉身，又真又活的把他的生命放到我们中间，很有意思，道成了肉身要住在我们中间，于是呢恩典和真理才来了。庄子没有，他不能又真又活的。对，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就我刚才讲的这个恩典在这个地方了，就是说你其实家庭的关系是开放性的，尽管你们有你们的封闭性。什么开放性呢？就是你需要有外在渊源的帮助。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夫妻打架，我不知道哈，我们现在这个到美国这个不太好往外跑了，就是在中国的时候比较常见，就是夫妻打架就是经常打到不可开交的时候，就有一方摔门而出了，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家庭发生过吗？我们家的发生过，我太太以前都跑过，没信主的时候，气得不行。当然也可能比那个把我打出去要强点儿，他自己出去这个比很有意思。在这个地方了，如果一个人夫妻打架了，你看这是一个危机，然后打架了不可开交了，其实出去你不会祷告的。你气得那样，你会祷告吗？摔门出去了，你去哪儿？有没有人想过？对，你看女性哈，那现在问题在这儿了哈。你在中国可以啊，你在美国，你说你还得买机票，还得没有可能性啊。就去哪儿？就是在这回娘家以后的第二选择非常重要。当然也有那个特糟糕的，我有一个教会，这个后来这个人他不来教会了。我帮他解决，后来也带他们受洗了，但是没有真的重生，后来还是发生问题，他人间蒸发了。摔门出去了以后，这个第二天两个人都是电脑公司的哈，然后所有的朋友那儿都没出现，公司也没上班，小孩也不见了，上哪儿了？他在外面租了一个旅馆住了一个星期。这女方啊，还是女的，不是男的。哎呀，简直是，这是比我想的最糟的还糟糕哈。但是我们说的是通常情况，不是说这种个别的个例哈。通常去哪儿呢？娘家也回不去。现在没有啊，这，所以要找女方。男子呢，一般去的地儿都不太正常，所以这个基本上不是。女子呢，有可能哈，女生就找闺蜜，对不对？一定是，还有也是女闺蜜啊。男闺蜜就有问题了，呵呵，对不对？好，去了，去了以后，他基本的对话是很清楚的。你看，这就是渊源。其实我们虽然是封闭的，有我们人格的，但我们这个统一的人格也是向外开放的，也有 input。好，这 input 这样了，你去了，去了以后啊，第一件就是，哎呀，老刘这个家伙是混蛋，对不对？因为不混蛋，我还出来干什么？一定是混蛋嘛。然后就讲了，隶属他。从这个第一次见丈母娘就没带东西，衣冠不整，然后这个，然后开始隶属他怎么坏，干新婚之夜，然后他是什么不体贴，然后刚这个蜜月里头他就干了什么坏事，一条一条，讲到了300年以前的事。好了，闺蜜嘛，肯定是站在你一边的嘛，所以就开始肯定要迎合你。如果他当时就反驳你了，那肯定不可能啊。你不会找他了，对不对？你气儿出不来，然后他就开始骂了。哎呀，这个真是我老刘，我原来就看他不地道。然后这好，骂了一圈还很有意思啊。你光骂一圈嘛，那是你的闺蜜，她还有帮助你的地方嘛。她的安慰不是，她的安慰就是把他们家老王也骂了。 啊，其实老王也是那德行，说这话总结出来概括性了，男人都不是东西。好，总结了，就基本都一样的，没有人例外。好，讲了，但是这个能解决问题吗？不能解决。很简单哈，就是这个心理学都讲了，就是说这种宣泄性的东西能是一个限压阀，但不是消除冲突和怒气的方式，不会的。好，骂了一圈哈，当然可能消了，双方气儿也可能更调的更旺了，正常的起码翻起来，那不行，没解决问题啊，那怎么办？要回去解决啊。这是男刚才的急性排斥哈，这是男女的战争，男人女人是永久性的战争哈，这是以前早就有作家写过这句话。好了，那怎么办呢？那就有战略战术啊，要回去了，你回家怎么对付他呢？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我是经常解决夫妻关系啊，各种战法我都学过。第一个就是说，今天先别回去，在我这住一晚上，啊，看他来不叫，叫不叫你，啊，回家别给他做饭，以后别洗碗，把孩子扔给他让他带，啊，各种各样的战法哈，不让他上床，都有的哈。我过去的这个会众，他们一帮女的给他出主意，不要上床，我把他们的一个个都挨骂了吧，他们这几个姐妹，你们出的什么主意这是？好，你看这都是生命不好的人啊，你可以想象说。如果以这种方式，以加强即兴的方式，他们说的都是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去体谅了女人，加强了女人，让她策略去应付男子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地方能好吗？不可能吧，这只会有更大的冲突，这个很明显的。所以你们可以想象说，在这一种开放性的输入的时候，不但不能帮助你解决内部的问题，反而会造成这个战争的更持久化。好了，你要去一个正常的地方，去了一个比如说一个成熟的姐妹那里，是你的闺蜜哈，那情况还有历程是有类似的地方，却有根本不同的解决。第一遍也是先骂老刘，他也应和两句，然后骂老王，最后也有总结，也是男人都不是东西。但是问题就在这儿了哈，在即兴的这一步，承认说男人是罪人的前提之下，倒回来，记住啊，十字架永远是主体性的，永远是针对自己的。我经常听了，我先生是我的十字架，那就不是十字架，因为你准备盯别人，对不对？不，十字架永远是对自己的，是舍己，所以它永远是主体性的。所以倒过来就是说，女人就是好东西吗？女人也不是好东西，我们女人也有想的不周全。只要这个东西一反过来对自己，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关。我们也是，你看我们女人也有局限看不见的地方，然后从这个地方出发，于是马上就有了不同的解决方式方向哈，盯死了，将女人应有的所谓的权利放弃了，才能看清楚女人真应当在什么地方，而且男人的补足在什么地方，和谐才，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宝贵就在这儿了。那就回去了，那也要解决问题啊。其实很简单哈，其实这夫妻打架里头最简单的诀窍就是这个，先开口。爱就是主动的事情，谁爱谁就主动，就这么简单哈。开口，有基督的十字架的爱，就是十字架就是这样嘛。十字架就是在世人都反对我、钉死我的情况下，我先行出来说我爱你们，就这么简单。夫妻也是一样的，谁能够秉承十字架的爱？记住啊，不是。不是男才女貌的爱，不是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的爱，乃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兴起的先行一步的爱。只要有这个，家庭就一定有幸福。那你说那怎么先开口啊？我一回家的时候他已经在他屋里不出来了，我怎么向他开口啊？对吧？一生气嘛，关在门里不出来了啊。我有的时候跟他一起来跟我抱怨，我还讲呢，我说你就挡住你了吗？当初你爸爸不要这个女婿的时候，你怎么从窗户跳出去跟他 dating 啊？你们家也没挡住你吗？怎么今天就挡住你呢？挡不住你的，这都是外界的东西，你有的是办法进去，倒一杯茶，给一个毛巾，然后假装进去问一下女儿的作业，你有的是办法。我跟你说，不用我教你，你们像你只要爱他，你一定有办法进去的。好了，那进去说什么？太多说法了哈，甚至不用讲，男人其实是很容易打动的。我们都是做男子哈，我们其实你给一个眼神，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你温柔的看着我，和你进来准备跟我打架，我看不出来吗？对不对？很简单的，就是说，所以就是主动 爱永远是主动的，经过了十字架的人永远是先行的。十字架就是一个先行，十字架就是无条件，就在这儿了，没有条件，有条件就不是十字架了，对不对？所以十字架的绝对在这个地方，哪能挡得住我？没有挡得住我的地方，因为我不需要条件。所以爱就是这样的，你有十字架的爱在哪儿都行得通，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呢，就是这个，让五分钟到点，我们要结束了。这就是我们这个家庭和我们还原到同性恋的问题哈。我稍微讲两句这个，因为我们今天没讲到教育子女的时候，我顺便要讲一下。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我们那边是现在在40岁以上的男子，很多人都回中国。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是怎么样，因为在这种 IT， 他基本上到了40岁以后，他基本就到了那个 ceiling 了。对对对，啊，这个玻璃天花板了，然后他基本他做 manager 也到头了，这些东西他就没有上升的可能了，然后就回中国了。所以显然不是钱的事儿，我们那边给你那么多钱，任何一个公司给的钱都是在全美不可思议的事儿，你为什么要跑中？其实肯定是有其他的，一定是虚荣，一定是所谓的事业心，一定是看了在中国有这么多比我差的同学发了财升了官，眼红的不得了。说白了，因为想了半天什么这好好那好好的，甚至还有人跟我说我要回去传福音，我看没一个传福音的，去了都是这些事儿，对吧？收敛这些东西。我是在我们教会我是公开讲的，从讲道到底下就是跟你讲，我是坚决反对回，要不你全家一块回，你不要，哎呀我不行啊，我小孩正在上这个中学，小学，我不管这件事，我就是说二人成为一体是很简单哈，你们俩必须成为一体，你到那边这种隔断是不对的。而且我们现在回到不是这个家庭问题了，我们现在说的第二代，我们今天没有讲亲子教育，亲子教育也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现在亲子教育也是受到世俗的影响，是完全糟糕的，教会内部的亲子教育。好了，最简单就是刚才这件事情，你走了，你自己刚才说的那个个性传承在什么地方呢？千万不要以为说你把你的小孩送到了学校，送到了幼儿园，送到了所谓的中文学校，学了什么奥林匹克是个数学，他就能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不，那都是技能，真正的人格要在家庭里形成。什么时候粉碎的家庭，什么时候就不能形成整全的下一代的人格，必须有这个家庭的。他说没关系啊，我走了，我是女儿，跟着我的这个太太就行了。我说不对，刚才讲了说女人无男怎么样，就不是女，他不可能传递的，他必须是在跟你把你的骨中骨肉中肉活在我里的时候，彼此在这个内在的关系中形成的时候，我们的整全人格才向底下的人彰显了。就是角色也是一样啊，什么叫角色？角色是在即兴对立的另一个角色在场的情况下，我的角色才彰显了。你必须在场，如果你没有在场的话，你女儿也学不成女人，因为她看到的是一个单向的即兴的女人，是一个不知道怎么跟这个即兴对立角色彼此相待彼此相合的这么一个非整全的女人，所以她学的就是错的。这是为什么单亲家庭有问题，就在这儿了，她没有这个整全的人格出现了。所以你为了下一代，还是回到这个问题啊，不可逆的人格这件事是不可逆的，很多人忘了这件，就是你错过了，他就永远的除了在救恩中这个我们说逆反性的去补救以外，他是没有办法补足，凭着这个自然发展补足那个缺陷的。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们中间也没有学这个生化的，有吗？没有哈，学过哈，很简单，他所有的细胞发育都需要什么？不是凭 DNA 就能发现出来的，是需要刺激和外部的东西的这个交互影响。感光细胞很有意思啊，它有它的发育期。如果你把一个小孩从出生就眼睛蒙上，到了3岁以后把眼睛打开，他终身失明，因为他错过了眼睛上帝所塑造的在早期感光，从而激活那个感光细胞的 DNA 的过程。生理是一样，心理也是一样，他过了那个心理期，你再返回去，他就是有问题的，他人格上就是有问题的，怎么回去啊？对不对？所以你回去就晚了，你需要救恩去补救，是需要更多的痛苦才能挽回，还甚至可能不可能挽回的。 我说的是在救恩之下，如果没在救恩之下，自然发展是有严重问题的，因为他一开始就在心理上有重大的缺陷，对吧？所以为了自己的子女，也必须都在这个地方让他们真正的一同的生长。就是又回到这儿了，我跟我太太的关系不是我跟我太太的关系，当然是我们两个人都彼此生命整全的方式，也涉及到我们的子女。一个夫妻在打架的地方，一个离婚的家庭，他的小孩是一定有问题的，100%，因为他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正常的健全的人格，也没有看到一个正常的角色，都没看见啊，所以不得了的。否则我们教会都公开讲的，后来有的人都绕着我走啊，有一个人很有意思，这个你跟牧师谈一下吧，不，我已经买了明天的机票，我不敢谈，他就让他回中国之前谈一下，因为他知道的时候立场我很清楚，我跟每个人，他回来我都跟他讲了，有的人他因此不来我们教会了，我也不管，你回来我就说，哎，我不是批评性的，我是劝告性的，哎呀，要回来，这对你的家，我们需要你，不是你们家，我们都需要你，还都需要你啊，就跟他讲，有的人孩子都在吸毒，还往中国跑呢，哎呀，没办法，小孩都变成这样，你看不出来吗？小孩人格在扭曲，还看不出来，还是这样代价？为什么？啊，说的不好，连赚钱都没有赚多少钱，并很多人讲工资都没比这更高，为什么要去？因为在那边叫了王总，哇，就是这么一个头衔，人上人了，就是因为他自我的虚荣心，于是不得了。当然赚钱也不对了，就算你多赚了100万又怎么样呢？你孩子以后终身的人格发展不健全了，你愿意付这个代价吗？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也是这个我们今天是没讲的亲子教育也是特别有，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整全的人格，是我们自己的祝福，也是后代的祝福。好，我们正好是11:30，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可以回答一两个问题。
问题，刚才
林
牧师提到了这个即兴的问题，
是，
然后也提到了这个
是这样的哈。只要达到绝对的善，它预定预先包含着自己的否定和对它的否定之否定。所以又回到这个问题了，是不是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占了上风，上帝就不掌权了呢？我们这个在神学中经常讲的是 God still control， 甚至在这个魔鬼和空中之掌权者控制的世界中，上帝仍然有他的计划，有他的颠倒和包含着否定之否定的祝福在里头。于是在否定之否定里头，就跟单纯的肯定不一样，他已经预先将所有罪恶的境遇内部颠覆和占领，甚至让他的主权。所以他不是，他是又回到这儿了，他不是即兴的，他是对立统一的，因为他能够预含他自己的否定和颠覆他自己的否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只要达到智的地方，就一定是对立统一的。善可能是有限的，但至善是绝对的，这一定是对，超越了即兴，而且能够在其中实现自己的肯定方面，通过否定之否定啊，实现自己肯定方面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不一样，不是即兴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信主之前也是一个纯粹的理性主义啊，绝对理性主义。所以我最推崇的要达到的所谓的不朽，就是绝对精神，就是最高理念，这是我要达到。但是其实在这条线上，它是单极的，是有限的。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熟悉这个 Popper 讲的这句话，他说只有在证伪的时候才证实，这是他对认识论一个非常有趣的突破，这个所谓的理性主义诠释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他的意思什么叫什么？他说其实所有的理性的普遍都是有限的，所以他的普遍是说只有达到那个有限的疆界，在那个疆界中发现他不能够证明什么的时候，他证明的东西的范围才划清了，他的普遍性才保证了，这就Popper讲的认识论的。所以所有的理念都有这个极限，因为理念它本身就是有限的，只有生命是无限的。所以永恒这个东西，在我信主之前，我一直认为只有精神，或者说实际上这个精神应该画着，是不是灵性啊，那时候精神是画的理念，我以为那个绝对理念就是最高不朽的，这是我原来没信主之前的至生的这个目标，都是这件事。但是我信主了，真正领受到生命才发现，除了生命本身，没有东西能够担得上永恒两个字。为什么我们叫永生啊？怎么没说永理啊？没有，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只有生命，因为生命本身就是反和性的，就是对立统一的。我 我稍微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问题了，我因为这因为涉及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性的这个基础，我顺便讲一下这个同性恋的问题也是这样。同性恋的问题刚才讲的是对人类的颠覆，但是同性恋他们本人是颠覆不了的。同性恋这种事历代都有罪性，永远有罪性的，这个没有办法的，对吧？我现在不讲说这个东西，这个形成确实有似乎看不见的地方。换言之是说，按照这个心理学是很简单的哈，就是说所有的同性恋的问题都是在他的心理发育期有不正常的阶段，这个在心理学中有特别的说法叫 trauma， 不经过 trauma 他自然生长就没有问题，他一定有 traumatic 的这样的事件发生了，于是在他有不可心理发展是不可逆的哈，在那个心理发展中有一次偏移，而这个偏移没有得到早期纠正，他就慢慢生成了一个不正常的性情的发展。同性恋都是这么出来的，没有遗传，现在找不出他遗传，在基因上在基因上看不出有任何问题，因为他是个心理问题，而这个心理问题确实有不可逆，记住啊，除了救赎以外有不可逆的自然的程序，心理也有自然程序不可逆了。但是呢，这头有一个更，我现在不想讲这些这个生理机制啊，这很有意思。比如说我们流行的那个特别流行的说关于有 10% 是同性恋 ,10% 的这个两性恋，这个在大概四五年以前，美国心理学学会的会长专门出来说这是一个伪证，这是一个学术丑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这是流行在美国很长时间，我住在东岸很长时间，在东岸特别流行的说法，每个人拿着说事儿，这个心他们心理学学会是用了在这个 Time Magazine 上，然后这个不是 Time Magazine， 用了大概有一整版的地方来说明这边，就他们一个声明，代表这个美国心理学会。他因为他什么呢？很简单，这个数据从哪出来呢？这个田野调查是完全的不尊重学术良心做出来的，因为这个所谓的普遍的问卷调查是在当时同性恋最厉害的芝加哥郊区的一个 town 做出来的。就跟道理一样，我到了这个，我到了血吸虫病的中心，然后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然后我们说全中国的血吸虫病是这个比例，你觉得是正常的吗？这是完全违背学术良心的，是有意识的造就了一个假的学术成果。我们有统计系的，应该你觉得对吗？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有问题，但我不说这个问题，这是有些总有罪人挟取，我是说它怎么会变成一种合法制度。如果没有全社会的同性恋趋，不叫同性恋，同性趋向，就不会出现这件事。两件事哈，第一件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文化里头还有性别差异吗？我们整个的现在这种工业制度和这种所谓的理念主义占统治的社会，都是在消灭性别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大环境中，我们传统家庭还是真正的角色分明的真正的家庭吗？还是说我们一同男和女都一样了吗？我们已经先行同龄性恋了，因为在我们传统家庭中男也不是男女也不是女了，于是我们现在已经中性化了，然后再有一些人他们直接把他从生理上同性化，这不是很正常的吗？换言之是说同性恋永远是罪，但是使它成为一种制度是全社会的罪造成的，整个社会有问题了，于是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也是这样的，我们教会是也有人来起诉我们教会的，就是同性恋这个事儿，当然没成功了，这个不用讲了。就是我们一讲，就是虽然我们教会是很保守的教会，但是有偶然进来的人，就这个有的人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反正就是他临时在我们这儿慢慢在我们这儿聚会上了。本来是我们出于爱心，然后他们都有问题，哎，结果你们敢同意这个敢说这个圣经教导说是同性恋，他们就这个反对了，就这个我们教会出现两个人就跳出来讲了啊。其中一个人还去到了法律上去起诉，但我们不管他没有成功啊。那么这不是问题啊，我们是坚持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在整个的批判过程中，我们不是简单说哎他们是罪人。我们的教导一直是这样，我们是要倒过来，十字架是倒过来对自己的，我们要反省这个社会，包括我们的传统家庭中，我们的夫妻是妻吗？夫是夫吗？还是有男有女的上帝的创造，还是已经变成了无男女的同性性的家庭了呢？我们也要去看整个社会，我们要说在整个社会中他的罪性是不是已经强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在任何地方已经不分男女了呢？所以我们是做更深层的反思，在我们教会是一直做这种全整体性的反思，不是单指他们这一小撮有罪性的人他们怎么样了， 啊，是通过这个来对我们整个的人生和我们自己的生命做一个反思。
那个控告教会的罪名是歧视吗？
啊，他不几条，他还。